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狱中岁月》，作者裴露。北方的十一月已是寒气逼人了，尤其是在郊区空旷山坡上的监狱，那嗖嗖的北风在窗缝里呼啸着。富华除了被捕时蒙在头上的一床棉被以外，什么都没有。夜里他就靠着这床被子在地上铺一半盖一半。几天后，牢房的小铁门打开了，管理员扔进来一条被子和一个包裹，喊着说：
二号，这是你家人送来的东西。
包裹里面是洗漱用品，还有换洗的几件内衣裤。他心中很高兴，已经有好几天没洗脸没刷牙了，两只手戴着手铐，洗脸刷牙蹲粪坑都感到十分别扭，而上厕所的时间有限制，要在两分钟内完成，然后就会像赶牲口似的跑回房间。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一直得戴着手铐。起初觉得实在不方便，时间长了，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也就习惯了。一个星期后，关在同一牢房的一号突然被调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向富华挤了一下眼睛，笑眯眯地出去了。没有了一号的监督，富华感觉舒服了好多，哪知道门上的小拉门唰地拉开，露出了一只凶狠的眼睛。
怎么，你吃饭前还闭眼祷告呀？我告诉你，这是监狱，你是犯人，不许祷告，你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啪，
小门关上了，皮鞋声渐渐远去了。原来是同监的一号向管理员告密成功了。门外的皮鞋声和小拉门的开关都来得频繁了。
不许伸腿，把腿给我盘回去，你给我坐直了，你在干什么？睁开眼睛，白天不许打盹儿。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二号，拿起行李出来。
稀里哗啦铁门开锁的声音，原来是调换房间。新调的房间要大一些，一个屋子里有十个人，这十个犯人中有一个被指定为组长，负责向新号讲解狱规，并且监督每个犯人的思想和表现，按时向上级汇报。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单独向上级反映情况，所以虽然是十个人的集体，但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这是狱规，从早到晚大家之间没有一句话。尿桶放在墙角，每人轮流一天负责在放风的时候倒尿桶。厕所里有一个长长的小便池，六个大便蹲坑，十个人不能同时大便，要排上号，没排到号的要大便，就得跟有号的不想大便的人商量一下借号，下次还。这期间令富华最担心的，一是他的父母和众肢体的安危，二是他从高中到大学七年来的日记本，里面包括重要的生活纪实、思想感情、读经领受等等，还有一些小插图，从蒙恩得救、蒙召奉献，直到最后被捕那天晚上还没有写完的当天日记，共有十几本，记录了七年以来神恩典的点点滴滴， 也包括了胡思乱想的噩梦和美好的憧憬。在日记里总是写给自己的真我。后来傅华出狱以后才知道，他所牵挂的人们经历了相当的熬炼以后都分配到了工作，盟主保守站住了见证，为主所用。然而他那七年的日记在他被捕以后都被拿走了，至今没有下落。傅华的手铐被照顾的拿掉了，像解放似的舒服，他对给他解开手铐的管理员说谢谢。狱中的饭是一日两餐，每顿都是一样的，三合面的窝窝头是主食，一碗咸菜，每个人一个木碗喝水，这也是一饭一菜一汤，天天如此。傅华是运动员，从大学的排球校队打到省排球队的二传手，他能吃能跳，现在坐在监狱里没有活动，一天两餐，饭还没有来，早就饿得神魂颠倒，饥肠辘辘了。他饿得祷告不下去，好像天向他闭塞，神向他掩面了。走廊远处传来送饭的水桶声，终于小门开了，十个犯人轮流去领饭食。最后，这个年轻的十号向管理员发出了温柔的请求。可否给我一个最大的窝窝头？我实在是太饿了。
行，可是不许剩啊。
是，谢谢。他狼吞虎咽地把这个带着发霉味道的窝窝头和带着冰块的老白菜塞进了肚子，又喝了两大碗水，终于把饥饿感压下去了。令他奇怪的是，别的同号都不像他饿狼似的那样吃，每人只领半个窝窝头就够了。他想，我毕竟是年轻，是运动员嘛。终于，痛苦而又难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肚子又咕噜咕噜地搅动起来，这回不是饥饿感，而是脚的疼痛越来越急了。
报告，报告！
傅华跑到牢房门口，朝着上边的小拉门喊着。唰的一声，小拉门打开了。
干什么？
报告，肚子疼，要去厕所大便。
你憋着吧。
管理员不耐烦地把小拉门关上。
报告，我憋不住了。
傅华疼得直冒冷汗。但是管理员连小拉门都没有拉开，只是在门外喊了一声，
那就拉裤子上。
傅华真的是实在憋不住了，肚子疼得要命，扑通倒在地上，噼里啪啦的真的拉了一裤子，半天他都爬不起来。门外一点动静都没有，门里的同号都捂着鼻子，用同情的目光示意傅华赶紧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吧。他只得忍痛含羞地坐在这样的垫子上，只等到放风，赶紧跑到厕所里，用一分钟的时间草率地处理一下，把里面的裤子换掉。回到间房，傅华瘫坐在那里，肚子仍在不时的疼痛，但使他抬不起头来的是，他感觉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心灰意冷，无能又无助。第二天，他只要了小半个窝窝头，但是昨天的肠胃炎并未痊愈，因此那样的恶作剧又重新上演了一遍。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同好只要半个窝窝头了。此后他宁愿忍受饥饿的痛苦，再也不想吃饱。接下来连珠炮似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员问他，你知道你是反革命吗？傅华说，不知道。审讯员说，好，那让我给你分析一下。
你的问题不是信仰问题，你所进行的是反革命活动。
富华说，那是你的分析。
我信的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没有政治上的反革命动机。
审讯员说，我不管你主观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客观上你就是反革命。审讯员提高了嗓门。这样的审问反复进行了好几天，审讯员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三个人，有的眼白脸，有的眼黑脸。告诉你，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何况你这个小小的富华？你们的大牧师们都已经乖乖低头了，你这个小教徒还这样顽固不化吗？富华说，他们是政治上的反动，当然军事上要失败了。我信的是神，是耶稣基督，没有政治上的反革命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打仗胜败的问题。审讯员说，你不要抱任何幻想了。我告诉你啊，你们的大牧师已经被捕了，他都认罪悔改伏法了，你还坚持什么？富华说，这个我知道，但我信的是神，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人，跟任何人毫无关系。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敬爱和尊重神的仆人，但他从未把信仰的根基放在任何人身上。这位黑脸气得拍桌子怒吼道，你是顽固到底，你想在监狱里过一辈子吗？我告诉你，你若改造的不好，你永远都出不去。荷枪的武警又把他再次押回监房。冷放了一段时间，富华又被提到审讯室去了。一进屋，桌子后面坐的是位中年妇女，面容和蔼温柔。她让富华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开始问话。怎么样啊？这些天有什么思想吗？富华说，没什么思想。审讯员说道，我们是为帮你认识错误，是在挽救你。青年人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早认识错误，早结束嘛。富华没有表情，他默不作声。审讯员说，你知道你父亲有高血压吧？富华问，怎么了？审讯员说，还不就是为了你，你父亲又犯病了，中风了。富华直愣愣的，两只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心里在哭泣，心如刀割。这个审讯员像个妈妈似的给富华戴了一大堆的高帽子，什么聪明啦，学习成绩很好啦，孝顺啦，有朝气啦，蛮有前途的一个人嘛，可是就是在宗教问题上钻了牛角尖儿，可惜呀。新年春节相继过去了，先后调换了好几个监房，富华度过了监狱里的第一个冬天。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地上躺了十个人，晚上躺下睡觉时像蒸饺子似的，并不感觉很冷，但是早上起来卷起被褥时，就会发现地板上留下一道道长条的湿印，靠窗的墙上凝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又是一波的审讯，还是老一套，还有许多外调的审讯都是无限上纲，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捏造。好，我认了，我承认我客观上是个反革命。富华不想再辩解下去了，他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坐牢的生活。接着他又提出了要求，既然我是反革命，请求政府给我判刑，有个结果吧。审讯员说，判刑？判你什么刑呢？富华说，枪毙。审讯员说，枪毙恐怕还不够吧。富华说，
那就送我去劳改队，几年都行，总之没有必要在这里不劳而食，神起来没完没了。
步华信主六年多，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无助，心灵的感受落到了谷底，思想意志脆弱到了几乎要崩溃。他失去了祷告的热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他的感觉里，好像失去了神与他的同在，一种可怕的被遗弃的阴影笼罩着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他思想里似乎有控告他的声音，像你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人，还想为主做见证吗？你以为神真的不纪念你的恶了吗？你根本没有资格。算了吧，圣洁的神，全能的神离开你了。富华此时痛苦万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他此时此地真是欲哭无泪，求助无门了。不，我不能这样做到无期，我要出去。但是又不能否定神的真实，救恩的真实，以及需要主的真实，蒙恩蒙爱的真实，以及他也曾爱主的真实。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不求答应，只是通知的祷告。主啊，当初彼得三次不认你，我现在就一次在他们面前否认你，然后一出监狱的门，我就痛哭悔改。我知道你一定会收留我的，彼得三次，我就一次啊。他下了决心，准备好了台词，表明他是经过了思想斗争，想通了，决心不信了，过去的一切都是错的，请求出去参加祖国建设。果然机会来了，好像监狱领导也摸透了他的心思。几天后提审了，审讯员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富华说很好，想通了。审讯员很得意地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你还信神吗？还信你的耶稣吗？富华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原先准备好的台词不翼而飞，一句也没有了。相反的，他脱口而出的是，是，我过去信，现在仍然信，永远信。这个没有准备的话语是那样的坚定流利，带着一种确信，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敢，不由自主，不知从何而来。他立时热泪夺眶而出，心中似乎有将残的灯火重新又燃起，又有如受伤的小鹰被雄鹰扶起展翅上腾。他的心在哭泣，他流下感恩的眼泪。圣灵没有离开我，主耶稣没有丢弃我，在关键的时刻他阻止了我，没有越过那个界限。对于富华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经历。审讯员愣住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后他一口官腔地说，当然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你现在不是公民，是犯人，你知道吗？虽然神保守了他，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他没有越过界限，但是他看到了自己已经犯了否认主名的罪。因为人只能看到人的言行，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的心已经是大祭司院子里的彼得了。然而他却知他不是那加略人犹大，为此他深深的懊悔，在神面前自卑认罪悔改。以前他自以为他是世界上 最热心爱主的人，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礼拜天不来聚会，去看电影，他就大发雷霆。对软弱失足的肢体，他不是同情安慰鼓励扶持，而是常常责备不理解。这就是骄傲的罪。而当患难真的临到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向主所发的誓言完全抛诸于脑后。求主把我分配到十字架最重要的地方去，不要把我放在教会的苦难之外。这样的誓言完全抛诸于脑后，他只想出狱，这是他的不忠。现在他认识到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不在讲台上，不在书本里，也不在感人的诗歌里，甚至也不在祷告中，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在生命里和实际的生活中。他在监狱里学到了苦难的功课，即谦卑和忠心。谦卑主要是对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忠心是对神，无论你何时何地，向神向神的道至死忠心。这时富华的心情倒是平静安稳了，他用自己的头发在他手帕上的一角编织了一个十字架，作为他这段宝贵经历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而这不也是当今侍奉主的工人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吗？